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川普承认他也承诺团结让美国成为每一个人的伟大国家，在期许跟莫测中，华盛顿即将开启川普时代，新总统今天就职，华盛顿准备好了吗？奥巴马在临别寄语，他希望媒体监督未来的领导人，而川普即将上任的今天，他面临美国政治分裂的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1月20号星期五，是川普要就任总统的这一天，这是美国国家的大事。而在当选总统川普就职前一天，他的行程非常的繁忙，在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饭店参加午餐会，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星期四晚上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台阶上的就职前夕音乐会。川普承诺他会努力团结整个国家，并且让美国成为每一个人的伟大国家。气象预报说，就职当天星期五，华盛顿有雨，气温较低。川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川普到星期四晚上还在修改他的就职演说稿。斯宾塞说，川普的演说非常个人化，会谈到他对美国的愿景。川普星期五中午将在国会大厦前发表就职演说。斯宾塞说，川普将阐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还说，川普的讲话不是立法日程，而是阐述他如何管理政府的理念。斯宾塞还说，从星期五下午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川普将签署行政命令，颁布真正变革的议程。不过他说，川普还在考虑他想要从哪一些领域开始改革，以及改革的先后次序。川普可以立刻推翻奥巴马总统颁布的一些行政命令。副总统当选人彭斯说，他和川普从第一天上任就开始为美国人民投入工作。不过星期四有数千人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前举行抗议，在抗议活动上讲话的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多位影视界明星。即将上任的白宫发言人斯宾塞说，乔治亚州前州长桑尼·杜帕被任命担任农业部长后，所有的21个内阁职位都已经任命完毕。在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奥巴马宣布为330个被判犯有毒品罪的联邦囚犯减刑。被奥巴马减刑的一共有1715人，人数之多超过了之前12任总统减刑人数的总和。今年获得减刑的有500多人被判终身监禁。奥巴马的白宫律师尼尔·埃格尔斯顿在白宫的办公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奥巴马想做这件事，他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多查看案例来减刑。他还说，奥巴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强烈认为人们应该有第二次机会。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计划以重要的方式来行使总统权力。奥巴马星期五将在国会大厦出席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仪式，随着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奥巴马执政的历史篇章就此结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四的晚上，川普的亚太裔支持者们为新总统就职举行了庆祝晚会。华裔支持者表示，川普能够为国家带来新气象，但是呢，他们不担心美中经贸关系在川普就任后的走向。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内，亚太裔社区领袖和商界名流云集。星期四晚上，他们聚在一块儿庆祝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即将宣誓就职。他们中间有很多华人面孔，其中一些人是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成员，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在为川普助威，争取华裔选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能源部长、前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 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他后悔曾经建议撤销能源部。佩里2011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保证要撤销能源部，但星期四他表示，在听取了能源部有那么多重要职能的汇报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佩里曾经担任盛产石油的德克萨斯州的州长14年，长期以来他推动增加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产量。不过在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批准全面开发能源生产的战略之前，佩里就已经批准了该州的计划，但是对于佩里的提名仍然遭到了一些非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今天1月20号川普总统就任的这一天，美国之音有许多现场的报道，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最新消息。那么华盛顿这个星期呢，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奥巴马总统准备把政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当选总统川普，情绪激动的川普支持者正涌向华盛顿庆祝第45位总统的就职。但是呢，川普的抗议者预计也会在今天的总统就职典礼期间走上街头，也就在期许跟莫测当中，华盛顿即将要开启川普时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8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For those of us fortunate enough,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请提问，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弗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1月20号星期五，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就要由川普来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的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那么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在历史上呢，可以说是象征着权力和平的移交，不过经常也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We'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here.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天星期五，1月20号是美国新总统就职的日子。这个重大的仪式动用了各方力量来进行繁复的准备工作。我们下面来看看华盛顿怎么样来准备。
白宫是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的主要场所之一，现在周围正在进行施工。
在我身后的是1月20号。就职典礼要用的基础设施的施工现场，我背后这个直接能看到的平台是媒体观景平台，世界媒体都会聚集在这里拍摄游行、新总统和第一家庭。
他说，媒体观景平台能容纳大约300人，连通白宫和国会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也会架设许多观众席，以便民众观看游行。预计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将从全美各地聚集到华盛顿庆祝新总统就职。不过，典礼期间出现的也不全都是庆祝的人群，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抗议者。
今年我们看到表达集会意愿的人数增长很大，支持者、抗议者都有。我们处理了大约30份要求在就职典礼周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活动申请。
其中 Answer Coalition 是最大的抗议组织之一，他们申请了20000多人次的活动许可。
我们觉得我们宪法规定的权利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川普执政的一开始就要清楚地表明，会有人坚持要求改革，代表工人权利的人，代表移民，代表妇女，代表所有被川普攻击过的群体。
总统就职典礼不仅调动了政府部门、军队和大量民众参与，也促进了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许多商家看准了这个营销的好机会。华盛顿市中心的这家万丽酒店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大选刚结束时就接到许多就职典礼周的订房电话。
价格不同，会比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都稍高一点。你在这家酒店至少得$900多才能找到房间。
在就职典礼周，许多酒店还会推出相关主题的餐饮。这家万丽酒店里的总统运动酒吧也不例外。
我们这儿在就职典礼期间有特色饮品，要调的这个叫川普。我们先加冰，加两份伏特加，一份 Fireball， 我们再加橙汁加满。为了表达对川普的敬意，我们最后用橙子和棉花糖来装饰一下。
这杯酒的样子让你想到了什么呢？酒吧另一种调酒叫强，谁会为强买单呢？在这家酒吧里，当然不是墨西哥人，
是所有来总统运动酒吧的激动的客人。
吃饱喝足，许多人会到各个礼品店购买跟就职典礼有关的礼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这样的礼品正在大卖。
你看到这三排印有川普的棒球帽了吗？每到星期五就都卖光了，我们得重新上架。这些都是商店的热销货，人们不止买一个两个，他们买三个，可能每种颜色都要，但全是写川普的。
平时并不畅销的帽衫，就因为有了就职典礼的字样，一天也能卖掉几十件。虽然川普的重要证件之一是要将工作带回美国，但礼品店里这些专门为就职典礼生产的热卖品，绝大部分依然从国外进口，尤其是中国。马舍尔说，他们虽然也希望新总统能给美国创造更多工作，但并不在意店里的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只要质量好，这是我们看重的。
马舍尔说，购买纪念品的大多数顾客来自外地甚至国外。他说，顾客谈到川普时都希望他能做一个好总统。 VOA 卫视魏之九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对美国的未来抱乐观态度，但是对美国的分裂会侵蚀美国的核心价值，他感到担忧。星期三，奥巴马在他最后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上，他还谈到了他跟后任总统川普的谈话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问答阶段，奥巴马总统说，他给川普提供了他最好的建议。不过奥巴马说，最终当然还是川普团队起到的作用最大。
我认为川普的许多看法将会受到他的顾问和他身边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国会为这些提名人举行的确证听证会的原因。
奥巴马告诉川普，这位房地产大亨他是需要帮助的。
总统这个工作太繁重，你不可能一个人做。
奥巴马为自己要减免曼宁因泄露机密文件罪而获刑35年的大部分刑期的决定做了辩护。他说，这名陆军女列兵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责任，而且她服刑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犯有类似罪行的人。
是减刑而不是赦免，这是合理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对此我感到安心。
奥巴马要求制定网络安全政策，以抵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指责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奥巴马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持的反美立场造成了美俄关系的困难。奥巴马说，他计划今年要花些时间与家人待在一起，另外要花些时间写作，但是他保证如果觉得国家的核心价值受到威胁，他就会站出来讲话。
我担心不平等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投资，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经济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经济体就不能快速增长。我认为这还会导致我们作为美国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奥巴马还表达了他特有的乐观精神。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的未来是好的。
奥巴马鼓励媒体继续发挥对未来领导人的监督作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1月20号，今天星期五，唐纳德·川普要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承诺要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行政和司法政策，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但是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到现在严重分裂，如何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讲是一大挑战。下面请您收听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 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8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国际新闻。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了臭名昭著的毒品犯，绰号为矮子的乔奎因·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贩毒、谋杀和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送到纽约。这名贩毒集团的大头目过去一年一直在设法不被引渡到美国。古兹曼被引渡前被关押在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的一所监狱。古兹曼在2015年7月他越狱逃跑，他从监狱的浴室挖洞通向一条 1.5 公里的地道，然后他从地道爬了出去。那一次的越狱让墨西哥政府非常的丢脸。6个月以后，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古兹曼被再次抓获。古兹曼1993年第一次被逮捕，2001年在狱警的帮助下逃跑，13年后在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帮助下他被抓获。一位美国执法官员说，终于把他引渡到美国，这是件好事情。15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发表声明，要求上个月大选失败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交出权力，并且同意离开冈比亚，否则面临军事行动。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在冈比亚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宣誓就职，他的就职仪式原本应该在首都班朱尔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巴罗为冈比亚新总统，尽管现任领导人贾梅仍然拒绝放弃权力。塞内加尔一位军方发言人告诉西方媒体说，西非军队星期四进入了冈比亚维持和平，并且他们具有大量可以动用的军事资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公益媒体报道说，德黑兰有一座高层建筑星期四起火倒塌，造成几十个人死伤，包括消防员。发生火灾的普拉斯科大楼在德黑兰的市中心，是伊朗首都巨大集市北边的一座地标的建筑。 德黑兰消防局的发言人贾拉尔·马利基不愿意猜测起火的原因。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杰夫·卡斯特尔的报道。
目前我无法说明起火的确切原因，楼里老旧不堪的电线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不过我们的人仍然在忙碌，我们无法告诉你们准确的起火原因。
这座楼房倒塌之前，消防员奋力救火好几个小时，警方试图阻止店主等人进入，他们希望冲进店里把他们贵重的物品拿出来。几秒钟的时间，这座高层建筑便倒塌了，楼房的一侧先倒下去，摇摇晃晃，距离一名站在梯子上向火苗喷水的消防员很近。法新社报道，普拉斯科大楼是德黑兰首座高层建筑和购物中心，建成于1962年，是当时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只是后来兴起的建筑热潮让普拉斯科显得相形见绌。普拉斯科大楼由著名的伊朗籍犹太商人哈比伯拉·埃尔哈尼承建，埃尔哈尼后来被逮捕，他被控跟以色列有联系，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被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越南民众星期四，也就是1月19号，在河内举行活动，纪念黄沙海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43周年。在期间，警察跟活动人士发生扭打，现场的记者被驱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100名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参加了这次在河内环建湖附近举行的纪念活动。活动人士罕见地高呼“打倒侵略者”，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制止宿敌”的口号。活动人士要求越南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1974年，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从黄沙群岛撤离。不久，南越和中国在那片海域发生海战，70多名南越军人丧生。中国也有伤亡，帕拉塞尔群岛最终被中国占领。纪念活动开始不久，就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挠，他们抢走标语，将至少10名活动人士拖入附近一辆大客车内。现场的记者也被要求关掉摄像机，立即离开。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河内和北京经常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言辞相向。不过，越南政府也会经常驱散反中抗议活动，避免激怒中国。46岁的活动人士范文追说：“
我认为，首先越南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其次越南应该民主化，才能动员起人民，然后我们才能夺回我们的岛屿。”
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阮文芳说：“他非常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经常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才能让全体越南人民铭记中国侵犯了我们的黄沙群岛，他们现在还在那里。
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并在那里展开造岛工程，可提供军事用途。越南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对这次纪念活动表态，越南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这次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有关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的论说，继续引发外界的强烈反应。继中国律师界发起公开联署要求周强辞职之后，中国知识界部分的公民也发起了联署，呼吁周强辞职。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周强的言论引发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震惊和失望，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芳和张千帆等随即加以批评，指周强言论开倒车和否定宪法。 而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人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此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士、学者荣建、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0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联署信表示，周强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上是对司法独立亮剑。联署信强调，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为人类接受，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写进一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也已签署。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有争议。联署信表示，但是周强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战人类共识，动员整个法院系统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大混乱，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让公众丧失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不断遭到毛粉围攻的知名经济学家冒于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讲话令人对中国司法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发声表达观点。他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司法问题啊，你也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长是个贪污犯，这个院长呢还拒绝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这个司法状态是很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次很自然的，这些学者发声要求强调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大家表达一下是必要的。司法独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我们连这个还不承认。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的报道中表示，尽管身居要职，但不是主导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委员的周强做出如此好战的强硬表态，被认为是在中共今年19大召开前夕，受迫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年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而在周强讲话2天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习近平指示，则要求政法系统必须保障政权和制度安全。共同发起知识界联署信的还有法学家张千帆、学者吴伟、独立评论人笑鼠、电影人张献民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五1月20号，今天宣誓就职的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而他日前有关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这样的说法呢，再次引发了诸多的疑问，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后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会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北京的极限。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8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柯林在研讨会上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辛切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 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赫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近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引来了一些人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谈判筹码的担忧。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表示，川普团队希望重新审视并平衡美中之间的关系，他们准备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台湾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下面请您收听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目前是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星期三晚间在参加台湾驻美代表处晚宴时，针对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论引发的关注接受现场媒体的采访。在12月2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之后，被一些媒体指为是幕后推手的叶望辉首先表明他与川普团队没有关联，他并非交接团队的成员，也不是其发言人。不过从他与川普团队的互动中，他认为川普的政策方向是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并平衡美国与所有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没有需要担心之处，叶望辉说。
From everything that I have seen and heard, there's an enormous priority placed on economic relations.
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来看，有极大的优先是放在经济关系上。白宫有一个新的委员会处理贸易议题，它的焦点很清楚是关于中国，而台湾也会有利益在其中。但我认为有许多人准备、愿意也能倾听台湾的观点。川普说过很多次，他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与谁说话，不要别人告诉他可以或不可以说什么话，更不要别人告诉他他不能使用推特。
叶望辉也以中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表示，他还能在这里对媒体讲话，即表示他不会进入川普政府，他也没有被征询过任何职务。不过，他强烈、强烈、强烈支持川普政府。他说，川普只说准备要与中国重新谈判一系列的议题，却引来中国挑衅的反应，这令他感到有点讶异。叶望辉说
：“Frankly, I have been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y the kind of rhetoric that seems to be coming out of China.”
坦白说，我对中国那边发出的言论感到有点意外。他们不断重复提到说中国是一个核力量。而且关于南中国海岛屿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让我觉得非常挑衅。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可以说川普的言论有挑衅意味，我认为中国的言论才是挑衅。
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双向圆八十风华晚宴中，为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来到华盛顿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尤锡坤也回应了中国外交部对代表团是在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批评。尤锡坤说，
那我在这边也要这个啊呼吁中国哈啊，你应该要了解，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啊台美之间的友谊啊是啊非常深远的，所以你是一个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心胸，不要这么小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续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前台湾行政院长尤锡坤带领祝贺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提问表示，反对台湾以任何借口派人赴美从事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的活动，并敦促美国不允许台湾派所谓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他还说，中国已经将这个立场传递给美国行政当局及川普团队。尤锡坤带领的代表团由台湾朝野政党立委、地方政府首长及国安官员组成，除了参加川普就职典礼外，也会见了多位美国参众议员，并和美国智库人士、前政府官员会面，表达台湾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交流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要来看看有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报道。中国海协会拒绝台湾海基会发出的两会负责人在金门会面的提议，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跟联系的机制才能够重新开启。 此前，台湾海基会会长田宏茂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时机到金门去会面。那么台湾隔海抛了橄榄枝，可是中国依然拒绝接受。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说，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30年来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与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国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蔡英文政府只尊重九二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迹象，因为现在只要任何一方这个退一步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的是接着下来是不是就一路都要退了。
侯汉军教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拧越紧，互不相让。他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支持度还是这个相当的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内部要求他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这个声音以及压力并没有非常的巨大嘛，所以这是一部分。当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重新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的位置，当然也给了蔡英文的这个助力。这个川普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发展当然占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是毫无质疑的。
侯汉军说，川普已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他在1月20号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取决于台湾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马上在今天就要就职了。台湾民进党立委期待美国改变一中的政策， 而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则认为川普将回到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那我们也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我们存在的事实。台湾从来不妨碍中国的存在，川普愿意做些突破，我们很感谢。
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川普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愿意接受的话，台湾和北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对于一中政策他还没有定见，至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一中政策，还要看北京在人民币及贸易举措上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并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一中原则是可以讨论的概念，对台湾来讲是机会也是压力。一中原则未来如果不再是铁板一块，台湾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不过川普也有可能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台湾要非常小心。罗志正还指出，可以预期川普政府及美国学界、政界一定会就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声音要被听到，台湾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相信川普的个人意愿在正式上任之后将有所修正。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把他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就是会拉住，可能会回到美国他过去一贯的可能在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立场上来看待。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弱势，应该加强美国的信任，并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变成中美两国较阵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和外交的关系上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12月破例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最近暗示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些挑战中国底线的做法显然已经拉紧了北京的神经，它的不可预测性注定将让新一年的美中关系充满动荡。下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威11月17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当选后大尺度突破底线的做法让北京方面对他的担忧有增无减。达威说，
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浪费了北京很多人对他的良好期待，主流看法认为中国预计今年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希望这一困难不至于让两国走入摊牌的境地，希望经过一年的动荡期后，美国方面能逐渐 回到长期以来两党都坚持的对华策略，然后让双边关系回到正常，可能是明年的某个时候，也可能要两年后。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认为，基于川普固执己见的个性和美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理由对短期的美中关系感到悲观。崔大伟说，
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人他不让步，不道歉。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的贸易委员会里，几乎人人都不喜欢中国。以前美国总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上任的头六个月会出面攻击中国，但之后会在商业团体和身边的外交幕僚影响下退让一步。唐纳德·川普身边没有这些能让他冷静下来的温和派，现在的美国商界也不是很亲中，所以他们不会推动川普去改善美中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威说，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以接触为核心，在合作的同时处理分歧的长期架构。达威说，中国虽然对这个架构不完全满意，但可以接受。他说，川普挑战所谓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以此作为工具，是对这个架构的挑战。他还警告，川普如果进一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I think Taiwan issue will be the most negative signal he can...
台湾问题是川普能发出的最消极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的言论和行动会被北京视为挑衅。他已经说了一些，也做了一些，但他还是后任总统，可以说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可1月20号以后，你就不是普通公民了，中方就会把你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看待得非常严肃。除了台湾问题外，如果川普把南海和西藏等问题同样当作对付中国的工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负面的。
川普的下届内阁成员提名人最近纷纷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表现出强硬姿态。美国国务卿提名人选蒂勒森威胁说，美国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选退休上将马蒂斯说，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军力应对重大的安全挑战，川普主张的扩军方案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不过，中国学者达威认为，不需要太担心美军加强军力。
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是金钱，我不知道川普能从哪里得到加强军队的钱。第二是时间，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有足够的时间真能壮大军队。要扩充海军，我想至少得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后一点，中国不从对称的角度来看待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今后也将继续寻求与美国军力的非对称平衡。
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刘卫东的话说，中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是因为美方喊话而加剧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国的鹰派言论还没有付诸实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张哲新也表示，美国的强硬姿态既反映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作用上的担忧，也反映了美国国防部的官僚利益，因为国防部希望获得更多的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墨西哥政府向美国引渡了臭名昭著的毒品犯，绰号为矮子的乔奎因·古兹曼，他在美国面临贩毒、谋杀和其他罪名。古兹曼星期四下午被押送到纽约，预计星期五在纽约过堂。纽约是古兹曼在美国面临指控的几个司法管辖地区之一。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宣布引渡消息的时候，古兹曼已经在飞行途中，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古兹曼的最后目的地。这位已经被认定有罪的贩毒集团的大毒枭去年一直抗拒引渡，最近曾经被关在北边城境边界的城市华雷斯附近的一所监狱。一年前古兹曼第二次越狱后再度被抓。 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期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待会儿见。